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这个节目，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圣经的，我是您的主内家人陶丽民。那不晓得最近您的读经生活怎么样了，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呢？还有我最想知道的就是，最近呢，你在读经方面有什么美好的体会呢？有没有把你所学习的实践在你的生活当中呢？如果你能够实践出来呢，我相信呢，你的信仰呢是越来越有力量的，是一个活的信仰哈。那盼望呢，我真的可以收到这一类的来信，能够呢听到你最近的消息，也知道你生命的状况的。今天在节目当中，李春大哥会继续的为您分享《但以理书》，他将会进入到第十二讲的。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另外的一个环节，是由陶丽敏和叶明道一起负责的，叫做旧约先知档案。那今天我们要介绍哪一位人物呢？很快您就晓得了。好，现在这个时候呢，咱们先进入到但以理书的研读了。
神的子民必须持守真道，忠于神的圣约，至死不渝，所以在苦难逼迫中更应该忍耐和勇敢，绝不妥协，神一定会施行拯救的。欢迎你收听但以理书的研读，由李崇恩播音。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李崇恩。最近我们在研习但以理书，不晓得你在这个研习过程当中呢，有没有遇到一些困难呢？很欢迎你可以来信呢跟我分享，大家交流的。那今天呢，我们会继续看但以理书五章十到三十一节的内容，但以理书五章十节到三十一节这一个经文段落。上一次呢，我们就谈到伯沙撒王为他的大臣设摆了筵席，伯沙撒开怀畅饮，得意忘形，竟然吩咐人把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圣殿抢回来的金银器皿呢拿出来使用。忽然间呢，有人的指头显现出来，在墙上写字。伯沙撒找国中的哲士来帮忙解读这些文字，但是哲士们呢感到束手无策，王和大臣也感到非常的害怕。在五章十到十六节，就在这个时候呢，太后前来解围了，她向王推荐但以理。这位太后是谁呢？有学者认为她是尼布甲尼撒的妻子，是伯沙撒的外祖母，也有学者认为她是拿波尼度的妻子，也就是伯沙撒的母亲。那么李崇恩呢就认为第二种的解释是比较合理的，由于太后地位崇高，所以呢她并不需要等候皇帝的召见，就可以直接进宫向王进言。太后认为但以理里头有圣神的灵，心中光明，以及呢聪明智慧，有美好的灵性等等，所以呢这个人一定能够为王来解梦的。心中光明呢是指到看透万事的意思，什么都不能够呢在他的面前隐瞒的。至于聪明呢，是指一种的拙见洞察力。智慧原来的意思是安稳坚定，描写人有主见，不会随波逐流，任人摆布的。在这里是跟知识同一个的意义了。至于美好的灵性呢，是指优秀的才能，尤其是呢指着思想方面的优秀。那我们从太后推崇但以理这件事情就可以看到了， 但以理在巴比伦人之中呢，真的做了美好的见证。他让巴比伦人明白到，在他的生命里头呢，一位真神。这位神呢，非常的奇妙，有大能，也能够为人成就万事。想想，如果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好像但以理那样，在不信神的人当中有着美好的见证的话呢，那我相信一定会有更多的人呢进入救恩的门内啊。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都以但以理作为我们的榜样吧，要成长成为一个能够为主做见证的人。就在太后推崇了但以理之后呢，伯沙撒立刻召见但以理，他先将太后对他讲的话对但以理又说了一遍，然后呢再讲述他所应许过的奖赏，希望但以理能够为他解说墙上的文字。或许来到这里，有人心中呢会想到一个问题，伯沙撒应该从其他人的口中听过但以理的事迹吧，那为什么要在太后推荐但以理之后呢，他才想到要找他，而不是事前事先已经想到，哎，不如找但以理来解决问题吗？研究圣经的学者对这一点呢有三种的解释哈。第一种，伯沙撒可能早就知道但以理擅长解梦，不过呢并不想找他帮忙，甚至是故意忘记这个人的存在，因为呢但以理所说的预言呢过去呢都是凶多吉少的，所以伯沙撒根本就不想听到这一类的预言。第二种的解释就是伯沙撒没有主动找但以理，是因为这个时候但以理年纪老迈，已经呢处于一种退休的状态了，不再属于巴比伦哲士当中的一份子，所以伯沙撒就没有想到找他了。第三种的解释是从伯沙撒见到但以理的时候所说的第一句话，你是被掳之犹大人中的但以理吗？那这句话呢反映了伯沙撒呢是有偏见的，除非到了最后关头没有出路，否则呢他不会借助于呢一个外籍人士来帮忙。那无可否认哈，他依靠自己的哲士多于依靠被掳回来的外籍人士。面对伯沙撒王的请求，那但以理的回应又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看五章十七到二十一节。在五章十七节这里，但以理表明他讲解墙上的文字呢不是为了要得到王的奖赏的，不管王是否给他奖赏他都要讲解，因为这是他的责任。五章十八到二十一节，但以理提到了伯沙撒的祖父，就是尼布甲尼撒，提到他拥有国位、大权、荣耀和威严。大权呢是指治国的权柄，荣耀、威严是形容治国的成绩辉煌所带来的光荣还有敬重。另外他又可以随意升杀、随意升降。在这里但以理就指出尼布甲尼撒所拥有的一切的权力其实都是来自神的，如果神没有把权力赐给他，其实他什么事情都不能够做，所以尼布甲尼撒应该在神的面前谦卑。其实但以理在暗示，既然是这样的话呢，那么伯沙撒就更应该在神的面前谦卑下来，因为现在他的权势是远远比不上尼布甲尼撒的，所以就更不应该在神的面前呢表现得这么的骄傲了。五章二十到二十一节提到了尼布甲尼撒最基本的问题，就是骄傲顽梗，不可一世，甚至要凌驾于神。结果呢，他是被赶逐离开世人，他的心便如兽心，与野驴同居。尼布甲尼撒受到神的惩罚，过着悲惨的生活。由此可见， 这个世界真正的统治者是神，而不是人。当人变得越来越骄傲的时候，神对付人的方法也会越来越厉害了。
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3:1说，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好叫主的道理快快行开，得着荣耀。因为他深知一个人的力量有限，他需要有人为他祷告。
良友电台广播67年，经历许多的挑战和恩典，一直有许多代祷者同行。今年电台的主题是火速行动，邀请您成为伙伴，为福音广传一同行动。
5:22-23，这里但以理指责伯沙撒骄傲，心人不自卑，是指着没有谦卑的心来说的。那近代很多心理学家呢鼓吹啊，人呢不可以自卑，但这种讲法呢有时候会矫枉过正了，叫人在不知不觉里呢失去了谦卑的这种美德。当然呢，自卑的心不可有，但谦卑的心呢却不可无。很明显的，伯沙撒没有谦卑的心，竟然呢抬高自己，向神发出挑战，故意亵渎圣殿的器皿，而且又赞美假神，跟真神作对。他这样做实在是太愚蠢了，也是毫无智慧的。手中有你气息，这句话是回应创世纪2:7说，神将生气吹在人的鼻孔里的。人的生命都源于神，也是神所掌管的，所以呢，伯沙撒应该把荣耀归给神，但是伯沙撒并没有这样做，所以神的惩罚就会临到他。5:24-28讲述但以理为王来解读墙上的文字：靡靡，靡靡，提克勒，乌法尔辛，这几个词都是亚兰文的量度单位。伯沙撒手下的哲士其实应该认识的，但是他们完全不能够参透其中所包含的意义。靡靡就是靡纳，是货币单位，有数算的意思。靡靡这个词语呢，在这重复的使用，就说明了神很仔细的数算巴比伦的年月。提克勒相当于呢希伯来的舍克勒，是重量单位，有衡量的意思，表示神已经称量过巴比伦的道德，发现他们充满了罪恶，根本就没有什么道德可言。至于乌法尔心中的乌呢，这个字是一个连介词哈，等于中文的盒子。法尔心是分开这个词的一个的众数使用的方法。那整段文字的意思就是，巴比伦的年日已经被数算，而且日子已经满了。巴比伦被放在天秤上称量，显出太多的罪恶，所以他们一定会被粉碎，而且被马代和波斯所瓜分。神当日数算巴比伦的日子，其实也提醒了我们要学习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一颗智慧的心，每天可以敬虔度日。5:29就讲述伯沙撒把奖赏赐给但以理，但奇怪的是，这一节经文并没有提到伯沙撒听了但以理那番话之后到底有什么反应，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知道他是否相信但以理所说的预言，并且承认自己得罪神。可能是时间实在太短了，伯沙撒还来不及消化但以理的话，巴比伦就被攻陷了。5:30-31，当天晚上，但以理所说的预言就应验了。经文这样说：当夜，加勒底王伯沙撒被杀，马代人大利乌年62岁，娶了加勒底国。加勒底就是指巴比伦。根据古代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还有新罗方的记载呢， 马大人攻打巴比伦的时候，曾经将流入城中的幼发拉底河改道，让军队可以从河床来进城。而他们进城之后发现，哎，皇宫中的人呢都喝得大醉了，就正如第五章所描写的一样哈。结果马大人就毁灭了巴比伦。31节取了，是有承受的意思的。马代人大力乌就是波斯王古列，而大力乌呢是他在巴比伦登基第一年所用的名字。大力乌王在位期间，但以理仍然在朝中担任了重要的职位。我们很快将会看到他在大力乌王朝中所面对的新考验。那第五章和第四章的内容呢是非常接近的。第五章记载有人的指头在墙上写字，伯沙撒就请所有哲士来帮忙解读这些文字，但并不成功，直到但以理出现解开这一切的谜团。第四章记载尼布甲尼撒做了一个梦，哲士们不能够提供任何的讲解，直到但以理出现把梦的内容解释明白。那尼布甲尼撒的梦和伯沙撒所看到的文字呢，内容性质呢，其实是相同的，都是审判的信息。至于受审判的原因呢，也是相同的，都是因为骄傲，还有呢，不承认神的全能。但是他们两者的结果呢，却截然不同了。尼布甲尼撒受到审判之后，对掌管宇宙的神有了更深的认识。最后呢，他也有机会重新的执掌王权，但是伯沙撒却并不是这样，他受到审判之后，很快就走向灭亡。前者经历到审判和恩典，后者却是尝到了刑罚的苦悲，不仅是他自己啊，就连整个国家也受到了刑罚。所以我们看到但以理书第五章和之前第四章其实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说明神才是人间真正的统治者，他可以废王，也可以立王，他要把国赐予谁就赐予谁，他掌握人的生命气息，管理人的一切行动。所以人在神的面前呢，是要存着谦卑敬畏的心。而另一方面，那些敬拜神的人可以放开怀抱，因为无论环境如何，神仍然坐在宝座上掌管这一切。
但以理是旧约圣经里的一位出色神仆，还年轻的时候被掳到巴比伦，在那里他敬虔的生活受到了重大考验，可是他仍然保持忠诚。让我们跟从但以理的脚踪，做一个忠诚的神仆吧。真道分解，与你共勉。
谢谢李纯大哥的分享啊。那么今天呢，我们看到了伯沙撒王他的结局是怎么样，又看到了但以理在这种的场合当中又有机会呢为主做美好的见证的。我真的很盼望呢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够好像但以理那样，常常的有机会呢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好让别人认识到我们的神是一位非常奇妙的神，以至于他们都被吸引来归向这位神的。接着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就一起进入到旧约先知档案了。旧约的先知是一些怎样的人呢？
神透过他们传讲了什么信息？
这些信息对于今天的我们又有什么意义呢？为你送上
旧约先知档案。
欢迎你收听旧约先知档案，我是陶丽民，
还有我叶明道。
对了，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认识的这位先知叫做阿摩斯的。
哎，先知阿摩斯原来他不是先知哦，
嗯，
也不是先知的门徒或者儿子，他只是提哥亚的一位牧人，是修理桑树的啊。这是阿摩斯书的7:14-15记载的了啊。
嗯，
哎，据传说呀，他又是言语粗鲁兼口吃的人，那平常啊都有理讲不清的。
哎，我告诉你，只是传说而已、啊哦、
但是神却选召了他，叫他不要再牧羊了，要去向以色列民呢、啊、说预言。
阿摩斯知道自己的软弱，但是他更清楚神的大能和恩典的。
嗯，
如果神选召了他，那么神一定会施恩给他的。那做先知本身呢，就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和才能来做的，完全是靠着神直接的启示，
嗯，
靠着神的恩典的。如果耶和华不将奥秘指示给他的仆人，众先知呢就一无所行了。在这里我想到了一个比喻，
嗯，
当狮子吼叫的时候呢，每个人都感到惧怕。
对，
其实呢，这个就好像耶和华发命令的时候情况一样的。
嗯，
当神发了命令，神的仆人就要去啊、就接受这个命令，就去实行了。
嗯，
谁也不能够说我现在闭嘴了，不带神去说预言了，这个是不行的。
嗯、阿摩斯虽然不像以赛亚先知那么一代朝臣那么伟大，是吧？那虽然出身卑微，但是他不自卑不畏惧，胆敢遵神的命令去到首都那儿预言那、啊、以色列的君王耶罗伯安必被刀杀，以色列民一定会被掳去离开本地啊。
当时的祭司亚玛谢却以一个非常世俗的眼光来判断阿摩斯，他很藐视阿摩斯啊，就说了，你这先见啊，要逃往犹大地去，在那里糊口，在那里说预言，却不要在伯特利再说预言，因为这里有王的圣所，王的宫殿。
嗯，但是阿摩斯没有惧怕，他不是为了糊口的先知，
是
不是职业化的预言家？如果是的话呢，他就没有必要这样去得罪人喽，说些使人担当不起的话来嘛。
阿摩斯在先知书的作者当中是年代比较早的一位哈。
嗯，
他也是第一位先知去向以色列民发出警告的，在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因此我必追讨你们一切的罪。这个是阿摩斯书3:2的经文了、啊。作为神的选民，并不受神的姑息的，反而呢，神对他们的要求是更严格的。
那肯定了，这个观念深深的影响了其他的先知啊，故此有人就称阿摩斯为神律的先知嘛，他实在是把神的心意传讲出来了。
那究竟神的心意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看了。第一，就是神一定会审判罪恶的。
嗯，
先知阿摩斯在阿摩斯书开始的时候就提到了各国3番4次的犯罪，神一定不会免去他们的刑罚。他先提到大马色、非利士、推罗、以东、亚门、摩押，最后就提到了犹大和以色列。同样都是3番4次的犯罪，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他们也不能够免去神的审判。
嗯，要知道啊，3番4次的犯罪，那就是生活在罪恶当中嘛，过在罪中打滚的日子。难道他们不知道神是轻慢不得的吗？难道他们忘记了过去的历史吗？神怎么样在旷野引导他们过了40年呢？从他们的子弟当中兴起先知拿细尔人来帮助他们的灵性成长，然而他们呢，糟蹋神的恩典呢，至终不肯悔改。
神是圣洁的神，是公义的神，他不能够容忍罪恶。虽然以色列人是他从万族当中挑选出来的，他也不能够再跟他们同行了，罪恶就隔在他们中间。偶像转变了以色列人的心的，那在这个阿摩斯书3:3就提到了，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
嗯，所以今天我们信徒啊，
情况是怎么样呢？我们要反思反思了啊。是不是以为蒙恩得救了就可以放胆随心所欲去行了呢？或者是有人自以为站得稳了，却不在真道上继续追求扎根了，一直跌倒了？要知道以色列人正是我们的见解哦，神若不爱惜他们的话，也必不爱惜我们。对于三番四次犯罪不肯悔改的人，神只有以公义审判这种方法咯。
是，先知再传出神的心意，就是你们要寻求我，就必存活。只要他们一回头呢，神就会施慈爱，停止降灾祸了。在这个充满了罪恶的时代当中，任何一个人仰望神去寻求神的时候，神一定会拯救那个人，就好像从火中抽出的一根柴一样的，又好像从狮子的口中抢回两条羊腿或是半个耳朵。
嗯，那既然如此了，我们当如何去预备迎接我们的神呢？这位公义但仍施慈爱的神，我们当如何抓住今天的机会来寻求他呢？
明天的时间呢，我们会继续的介绍阿摩斯这位先知的，今天就谈到这了。
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得胜。
不管我们在家中、在工作单位里、在教会当中扮演什么角色，我都相信一点，那就是我们需要等候神，我们需要神给我们力量去走前面的道路，我们也需要神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好让我们晓得前面的方向该怎么走的。那么盼望弟兄姊妹每一天都珍惜可以学习圣经的机会。今天咱们就谈到这了，真道分解与你共勉，再见。
生死地